好，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要开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主日学。那我们开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我们同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的时间，你再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哥林多后书。主啊，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将你自己的话语，真是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真是在这个主日学里面，有好的得着，有好的学习，你的话语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单单是听到，而且我们去行道，主啊，求你今天早上的时间丰富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整个主日学的过程，谢谢主耶稣，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开始来上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成人主日学。那我们先来，我先 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这个大家都看得到吗？我看到哈，如果没有看到，你跟我讲一下。
看到，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2021年6月到8月这个成人主日学的 schedule 啊，我们总共有12堂课，那从这个6月6号，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9号，12堂课。那中间7月4号是那个 holiday，所以就停课一次。那我现在是这样分了，就前6次呢是我负责讲，然后我们是从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讲到第7章，然后呢后6次的课呢是那个。关行健弟兄 Gary，来负责讲，那他会讲从第8章到第13章。那现在就是说，现在是目前是先这样子安排。那如果因为我讲的章节稍微就多了一章啦，那所以如果到时候时间讲不完的话，可能就是会7月25号这一次呢，可能就会再多讲到这个前半部的这部分，那可能 Gary 这边就少讲一次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7月25号这次我们可能就弹性调整了啊，目前是先这样子规划。好，然后呢，我们在进入这个哥林多后书之前呢，我们先对哥林多后书的背景啊，做一点这个简单的介绍。那哥林多后书，我想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巴勒斯跟那个南海弟兄他们有讲到哥林多前书嘛，所以实际上对这个哥林多教会应该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介绍了。那我们哥林多后书这边的介绍是特别针对。就是哥林多后书的这个部分，我们再把它更清楚的、更深入一点的来介绍。那我们会分4个部分，第一个是讲到使徒行传，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建立，还有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保罗写这哥林多前后书，都是在他在这个旅行传道的这个当中所完成的。那所以呢，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清楚的记录，说这个保罗是怎么样建立哥林多教会，然后他在什么时候写了哥林多前后书，所以我们会先要大概讲，很简单的讲一下《使徒行传》，然后呢，第二点我会讲到说这个保罗第二次跟第三次的旅行传道，那他在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保罗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在他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呢， 保罗是写了哥林多前书还有哥林多后书，所以这个我们也会把他第二次跟第三次旅行传道这个他的一些内容跟大家来介绍。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讲到说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四封信。我们这边看到是说有哥林多前后书，好像是只有两封信。但是照很多圣经学者的研究呢，保罗可能写给哥林多教会写了四封信。那所以呢，我们也会把这个这个四封信它的一个背景跟大家来介绍。然后最后第四点呢，我们会讲到说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较，就是说他这个书的写作的时间内容，他保罗想要跟哥林多教会讲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大概会分成这个四点。好，然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了。这边有个图表，就是讲到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总共有28章啊，那它前五章讲的是在讲彼得，然后六七八章呢讲斯提凡跟腓力，然后呢第九章呢特别讲到说扫罗，就是保罗在还没改名之前叫扫罗，那他是怎么信主的？然后呢10、11、12、13章又回去讲彼得，然后最后的13章一直到28章呢？那他讲的就是保罗四次的旅行，就是他的这个旅行传道四次旅行。那他第一次旅行，对不起，第一次旅行呢是记录在13、14章，然后呢第二次旅行记录到16到18章，第三次旅行是记录到19、20。然后最后第四次的旅行是27、28章，这个就是保罗他四次的传道旅行嘛，然后再记录在使徒行传里面。那我们刚才有讲到，那他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保罗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在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呢，他写了哥林多前后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哥林多前后书的一个它的一个历史。好，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个地图，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地图。现在这个地图呢，就是讲到说保罗他第二次旅行传道他走的路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那这些路线呢，基本上就是根据使徒行传，我们刚才讲使徒行传的上面的一个记录然后所标出来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呢，有这个红色的三角形，那就是几个主要保罗他在旅行传道时候去的一些城市。那我们看这个呢，他一开始呢还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他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呢到安提亚，然后呢再沿着这条绿色这个线一路走走走走走，一直走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特罗亚。然后到特罗亚之后呢他又到了腓立比，这时候他已经过了海，到了马其顿马其顿当时是一个省，然后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然后呢接下来他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呢再往南走他就到了哥林多。那他在哥林多呢待了大概有1年半的时间，然后在这段一年半时间的里面呢，那保罗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呢建立完哥林多教会之后呢，他又从海路回到了以弗所，然后呢又沿着这条蓝色的这个线呢回到了耶路撒冷。 OK， 所以这个地图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保罗他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他走的路线。那这个重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在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呢，他在哥林多待了大概1年半的时间，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张地图，下面这张地图呢，就讲到说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的路线，他也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呢，走到了安提亚，然后再也是一样，沿着这个绿色这个线，哦，他就访问各个路上的一个教会，然后呢，他就来到了这个以弗所。那他到以弗所之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待了大概有2年3个月之久。根据这个《使徒行传》记载，他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大概待了2年3个月。然后呢，之后呢，他就往了马其顿去。那他在往马其顿去之前，他实际上是先到了这个特罗亚。到特罗亚之后呢，他在跨海到马其顿，然后呢，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所以他跟这个第二次的路线其实蛮类似的啊。然后到腓立比之后呢，他又到了哥林多。然后但是他回程的时候呢，看他回程的时候，这个路线是他先回到腓立比，然后呢再沿着这条线。不是，对不起，到腓立比之后，沿这个绿色这个线，然后沿着这个海岸线，他一路呢，又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OK， 这个是他第三次的旅行传道的路线。那这边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刚刚讲他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待了2年3个月哦。那他在待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哦，保罗待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那因为他当时他听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发生很多问题，所以呢，他就在他保罗待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之后呢，当保罗他旅行到这个马其顿的时候呢，他写了哥林多后书。那有一些学者是不确定到底哥林多后书是不是在腓立比写的，但是呢，他们能确定只是说呢，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在到马其顿的时候写的，那只是说这个城市也许不是腓立比，但是可能是在马其顿当中的一个城市。哦，所以这个地图告诉我们说，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他可能在腓立比或者马其顿中的一个城市写了哥林多后书。好，这样子我们对当时这个整个历史跟地理，还有这个保罗传道的路线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说他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四封信。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哥林多圣经上有记录的只是这个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啊。那但是照圣经学者的研究呢，保罗可能写给哥林多教会写了四封信。那我们来看大概是哪四封信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就刚才讲的，保罗在第三次旅行传道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听见说哥林多教会发生什么问题。那我们如果之前上过哥林多前书的这个主日的话，那我们要知道说他哥林多教会发生这个结党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结党，分门别类 ，OK。然后呢，他们也发生了什么淫乱的问题？有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在娶了什么娶了继母还是什么这些淫乱的问题 ，OK。所以呢。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听见了这个哥林多教会发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他就先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那这个是记录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5章9节。哥林多前书5章9节，他想说呢，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所以这封信是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之前，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算成是他是写的这第一封信。那这封信写完之后呢，保罗又写了第二封信。那这个第二封信就是圣经上面所记录的哥林多前书。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呢，他写完哥林多前书之后呢， 保罗又差派了谁？保罗差派提摩太去帮助哥林多教会，这个也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16章的十节。那因为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呢，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哦，所以保罗就派了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去帮助哥林多教会。那这个是经节是临前的16章十节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那但是这个提摩太去帮助哥林多教会好像也没有实际上的帮助，可能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蛮严重的。所以接下来呢，保罗就自己去，因为这个提摩太去好像没有太大帮助，所以保罗就自己去。所以这个我们圣经上有记录啊，说这个是第二次的造访。那第一次的造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保罗在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建立哥林多教会，这个是他的第一次的造访。那这个第二次的造访呢，就是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出问题的时候，那写了哥林多前书，又差派提摩太去帮助哥林多教会，都没有实质的帮助的时候，保罗自己就从这个以弗所，因为这个时候他是在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他就自己从以弗所到了哥林多教会。那这个记录在临后的12章14节。那他这边是没有直接讲，但是他这边讲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表示说前面已经去了两次了。 OK， 那我刚才讲第一次就是他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第二次呢就是这个他自己去想要去解决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但是这一次去造访呢，实际上是无功而返，就是说他与哥林多教会可能中间发生了争执不欢而散就是没有达到保罗他想要得到的这个果效。所以呢，保罗就回到了以弗所。他回到了以弗所之后呢，他就写了一封叫做措辞严厉却多多流泪的书信，然后他差派提多呢送去哥林多教会。那这个是记录在我们就是这次要查的这个圣经节哥林多后书的2章3到4节。他这边讲到说呢，我先前心里痛苦难过，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那这一封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三封书信，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三封书信，就是在他亲自去哥林多教会之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他就写了这封书信。所以这封叫做措辞严厉，多多流泪的书信，是第三封。那这封信呢？保罗差提多送到哥林多教会去之后呢，保罗就在以弗所等这个提多的他的回来，反映说这封信到底对哥林多教会有没有帮助。那但是呢，这个保罗在以弗所等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以弗所发生一个暴乱。那这个暴乱是记录在这个使徒行传19章的23节到41节。那这个内容比较长呢，不过我们在之后的讲解的时候会提到这个暴乱。那因为在以弗所发生了暴乱，所以保罗呢就被迫离开以弗所。所以呢，这个使徒行传这边就记载了保罗呢，他就这个他这边特别讲说乱定之后，保罗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所以呢，在以弗所发生暴乱之后呢，保罗就往马其顿去。但是在去马其顿的过程当中，他会先经过特罗亚。如果大家还记得刚才那个地图的话，去马其顿过海之前呢，会先到特罗亚。所以保罗就先在特罗亚等候提多。这边记录到这个哥林多后书2章12节，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所以这个就是他在特罗亚等候提多。但是他在特罗亚等候提多并没有等到提多，所以提多还没有从哥林多教会回来，所以呢他就继续往前走，他就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 OK， 这记录在临后的2章12到13节，他说没有遇到兄弟提多，便往马其顿去了。所以呢， 因为在特罗亚没有等到提多，他就往马其顿去。马其顿的第一站呢就是腓立比，然后呢，保罗在腓立比呢，就遇到了提多。那提多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读了这封措辞严厉又多多流泪的书信之后，他们大部分人都认罪悔改，他们愿意承认他们所犯的罪。他们愿意悔改，所以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呢，他就在腓立比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这推论呢，这哥林多后书可能是在腓立比写的。那但是呢，他写了这哥林多后书之后呢，在当时的情形是在很多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质疑。就是说他们质疑保罗的权柄，就是说保罗凭什么，好像凭什么讲这些话，或者保罗有什么资格讲这些话。所以呢，这个哥林多后书呢，有很多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保罗他自己为自己好像辩护一样，好像他是表明他的心智，就是说我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是怎么样这个处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形下来向哥林多教会写这些书信，所以哥林多后书特别在强调 这几点。好，所以 这个部分我们清楚之后，我们就很清楚说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它的一个来龙去脉。那我们看这个四封书信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讲说有记录的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那这封哥林多前书之前写这封信呢，实际上也是找不到资料了，就是没有记录了，没有实际的这个记录。那这封所谓措辞严厉多多累累书信也是一样没有一个找不到这个实际的记录。那但是有的圣经学者又认为说呢，这个第一封跟第三封的书信可能已经写在或者是加在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里面。那这一点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不过这个也不是一个重点。那就让大家知道一下说可能保罗呢写给哥林多教会有四封的书信。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就是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部分用这个地图来表示的。那他这边也是第一个，他讲说这个在写哥林多前书前呢，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再写哥林多前书，前书 写完之后呢，又差遣了这个提摩太去帮助哥林多。那但是呢没有达到果效，所以呢保罗就第二次自己亲自从以弗所沿着这个海路到哥林多教会他自己去，所以这个是保罗第二次造访。但是我们刚才讲了，保罗去造访呢，好像是大家起的争执，不欢而散。所以呢，保罗回来之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严厉流泪的书信，然后由提多送去。OK， 然后提多送去之后，这个时候呢，以弗所就发生了暴动。以弗所发生了暴动之后呢，保罗就被迫要去马其顿。那去马其顿的过程中，他先到了特罗亚，然后在特罗亚要等这个提多，但是呢，他等没有等到提多，保罗自己说，在零后二章十三节，他说呢，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所以在特罗亚还是没有等到提多，所以呢，他就跨海到了马其顿。那马其顿我们刚才说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那他在腓立比呢等到了提多，我们说提多带来好消息，然后保罗得着安慰。因为呢，我刚才说到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认罪悔改承认他们所犯的过错，然后保罗很高兴，然后得着安慰，所以呢就在腓立比写了哥林多后书这个是在地图上面来显示说这个整个他这个腓立比前后书不是哥林多前后书的这个他整个这个 一个流程。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呢，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一个比较。那哥林多前书，左边是列哥林多前书，右边是哥林多后书啊。那哥林多前书作者保罗，写作地点以弗所，然后时间是大概主前54到55年。然后他的主旨主要是在讲说教会的问题啊，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这个讲说，我们刚刚提到说分门结党的事，哦，他的第一章、第四章讲分门结党的事，然后5到6章呢，他又讲到什么淫乱的，彼此争讼的事，第7章讲到嫁娶、守童身，8到10章讲到持偶像祭物，11章讲到蒙头的问题、爱宴的问题，然后12、14章讲到这个属灵恩赐，15章复活，16章捐款。所以前书主要是保罗在回答、解释、哥林多教会所产生的很多的问题。那后书呢，保罗、写作地点腓立比，或者是在、马其顿一个城市啊。那他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后56到57年，所以这前后书的差距大概是有大概1年的时间。那他的主旨就讲到说主工人的特质啊。那他1到7章就是讲到新约的指示，那这个这部分就是我负责来跟大家讲解的。然后呢，从8到13章呢，它两个主题，一个是要乐捐的原则，然后还有一个是使徒的权柄，警告与劝勉。那所以呢，这个主旨啊，因为是说哥林多后书的主旨是说到论主工人的特质，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如果你是要侍奉主的人，不管是牧师、传道人或长老执事这些委身、然后要侍奉主的人，都必须要这个来读哥林多的后书、因为哥林多后书、相当于是保罗、他自己做一个榜样，然后呢来跟大家讲说，这个主的工人呢，做主的工人应该要有哪些特质。OK， 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多这个。神职人员啊，服侍的人啊，必定要读的一本书《哥林多后书》。好，我们讲完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比较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实际上进入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那我们希望今天可以把《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来讲完。好，那根据他这个，对不起。根据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内容，我们把这个第一章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问安，然后呢是患难与安慰。那第三点是说计划改变的解释。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哦，第一章的1到2节，在保罗写给许多教会的书信里面哦，他通常一开始呢都是问安。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奉神旨意，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教会。他说什么？哥林多不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那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有几个有几个点我想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啊。第一个，他讲到使徒，我这边用红字标出来啊。他说，保罗说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然后第二个点呢，他说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然后第三点呢，他说这个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这三点我想特别跟大家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所谓使徒，我记得以前这个 Miles 有讲过一篇道，他在讲这篇道就讲三个不同的角色，第一个是信徒，第二个是门徒，第三个是使徒，那这边特别讲使徒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使徒哦。这个我们说到保罗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他的重点是说呢，是神所呼召所差派的， 这个使徒不是说你自己要做就做，不是说我有大发热心，我就要做使徒就可以做使徒。这边有特别讲，他是神所呼召，而且是神所差派，所以他有从神来的那个 calling。然后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节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九章三节，这个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说保罗他怎么信主的，啊，他在行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被这个神的大光一照，然后呢扑倒在地，然后呢三天眼睛看不见，然后呢到第《使徒行传》的九章十五节说到什么呢？然后神呢差派这个亚拿尼亚 ，OK， 去为保罗按手祷告。然后呢，这个所以神对亚拿尼亚说什么呢？他那就是说保罗了。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这两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保罗能够做使徒，不是出于他自己个人的意愿，或是他的个人的感动，乃是呢神所呼召、所差派的哦。所以这个是一做使徒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他这边讲说，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啊。那我们说教会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的人的，因为我们曾经听过很多这个基督徒，他们去教会呢是什么？是看哪一个讲员啊，讲道讲得好啊，哪一个牧师啊，这个会说笑话，或者他的道很鼓励人，然后呢他就去参加他的聚会。啊，所以呢，这个有点这个搞错了方向。这边特别讲到说，教会是属于神，不是属于个人。我们去教会是去敬拜神，啊，我们是去追求神，啊，我们不是去追求人。所以有的时候呢，基督徒，可能有的时候会搞错方向，就是说参加聚会啊，久了之后反而是去追求一个人啊，去把这个牧师、把这个传道人把他神格化了哦。本来你是要追求神的，结果变成你是在追求人。在这边有几节经节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他说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八节，他说呢，我还告诉你，这个我就是耶稣了。耶稣告诉彼得说呢，他要把教会建在磐石上，那这个磐石就讲到耶稣的自己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以弗所书的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边的他也是耶稣了。所以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呢，然后耶稣是教会万有之首，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节。所以这边就再次强调说，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人的教会。所以我们不是去我们是去追求神、敬拜神，不是去追求人。好，这点清楚之后，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圣徒这一点也是我记得也是在小组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有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我记得那时候是问说你觉得自己是圣徒吗？好像问过这个问题我记得当时大家的反应都是不太敢回答，或者不太好意思回答，因为每次讲到圣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它跟圣人画上等号，要说我是，你说我是圣徒的话，好像我就是圣人，就是我都不会犯错，然后我是很圣洁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基本上不太敢回答，就是不好意思我们要谦虚一点我们不是圣徒。但是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是怎么样来看待所谓的圣徒？我们来看一下说保罗的圣徒观我们举这几节的经节这个罗马书一章七节，所以他是说保罗写信给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是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这点也是可能你会觉得奇怪，这个哥林多教会不是很多问题吗？不是又分门别类吗？又结党，又有淫乱的问题，为什么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还称为他们是圣徒呢？啊，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就要回答。然后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也是称这个，他是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然后写给腓立比教会也是一样，他也是写说写信给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所以你看保罗他不管写信给哪个教会，他都称当地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圣徒。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不管就不论是哥林多教会或者其他教会，实际上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的问题都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来被处理被解决。但是保罗在这边还是称他们为圣徒。所以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观念，所谓圣徒是什么意思？这边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圣的Kodesh 这个字，那它的意思是说从分开或分别的含义，英文就是说 to be set apart。 那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把这个圣呢翻译成分别为圣这个我觉得这个翻译的真的是挺好。那这从哪里分别呢？就是说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这个圣徒的意思呢并不是我们在这个传统观念，比如说我们受儒家思想孔孟的教育说这个孔孟这些人都是圣人至圣先师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他的观念是说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是从世界被神所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保罗对圣徒的意思并不是指完美毫无缺陷的信徒或圣人而是指说被分别出来归属基督的门徒。我们这边特别讲门徒就意思说你是真正信主而且跟随主的你是要效法耶稣跟随耶稣的，我们称他是门徒。然后这些人呢，他们在基督里经具有什么得救称义的地位，但尚未达到完全成圣的地步。所以这个根据这些圣经节呢，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结论，就是说保罗对圣徒他可能他的认知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所以虽然这些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可能还是有问题，可能有些软弱跌倒犯罪，但是呢他们都是被神所拣选所拯救，被神所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保罗对他们很清楚的来讲，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就说都称为他们是圣徒。所以我们清楚这个观念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圣徒。对，我们可以自己来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圣徒如果你是一个追求主耶稣 的基督徒你是委身你是这个跟随主道路的这个基督徒，其实呢你就是圣徒你知道我们这个诗歌本这个叫什么教会圣诗，那有的这个教会的诗歌本叫做圣徒，我以前的教会的诗歌本叫圣徒诗歌。所以呢我们每个礼拜都拿出来唱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圣徒。好，这个清楚之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刚才讲到的是这个保罗的问安，然后呢下一个题目呢
No Jump
请 mute 一下好，谢谢。
对不起，明仁，我把你给 mute 住了，对不起 sorry。
okay， 这样听见吗？
听见
啊，听见。OK， 好，那我们继续哈。那下一个题目我们讲的是患难与安慰，这个是在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十一节。那这个保罗在问安之后呢，他就进入到这个题目叫做患难与安慰。 那其实这个题目刚好跟今天这个高牧师讲的有一些这个相似之处，跟高牧师也讲到很多这个患难，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患难与安慰。那我查这个字典，这个字典上讲说患难是什么呢？患难就是艰险困苦的处境啊。那英文呢，这个 NIV 上面这个英文它讲 trouble。A situation that is difficult or has a lot of problems. 就是你遇到很多困难，很多的问题，这个叫做患难。那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怎么讲。那我们讲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约伯，对不对？我们看几处的圣经，约伯记五章六到七节，他说什么？他说，祸患源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火星飞腾的时候，你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吗？你知道它要飞，火星要飞到哪个方向吗？你都好像没有办法控制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诗篇九十篇，这篇也是很有名的诗篇，是大卫的祷，不是，是摩西的祷告。他说我们的一生的年日呢，就是七十啊，强壮可到八十，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在摩西的经历里面，他也是告诉我们，他的一生呢多半是劳苦愁烦，所以呢，他也是常常处在这个面对这个患难或艰苦的环境的里面。然后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这个是耶稣自己亲自讲的，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看这些圣经节，不管是旧约新约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得一个结论了，就是人生在世必遭遇患难，这个是跑不了的，不管你有信主没有信主人生在世呢就必定会遭遇患难。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来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定要遭遇患难，我们可不可以少一点患难？我们如何能够趋吉避凶呢？对，这个是世人常常在问的问题嘛，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会来问这个问题。我们不会自己自找麻烦自找苦吃，那所以呢，我们就问自己说，那我们如何能够趋吉避凶，有什么方法呢？我们来看这个，从古到今，我来看在上位的，从古到今在上位的这个君王大臣，他们就求什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对不对？希望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可以有少灾难少患难，对。那这个是在上位的，在求的。那在平民老百姓求什么呢？平民老百姓在求这个福禄寿，你看这个这个图啊，你看这个人手上抱的一个是什么？一个 baby， 对吧？所以呢，在传统的观念里面，福的观念是什么？就是多子多孙。OK， 你很多小孩子，就是你就是很有福的人。然后呢，禄的观念，你看这个人他手上拿着一个这个绿色这个什么？绿色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如意。那如意代表什么意思？如意代表就是这个名跟权，名这个权力跟财富，这个如意都是以前 古时候这个大臣啊、君王 啊他们在拿的。OK， 所以这个如意代表这个名利跟名跟利啊，所以这个就是讲说呢，你要升官发财。OK， 我们现在比较普通话就是升官发财。那最后一个寿呢？你看这个人，他手上拿了一个什么寿桃？那寿桃寿的意思就是什么？你长命百岁，对不对？所以平民老百姓他们祈求是什么？福禄寿，对不对？多子多孙，升官发财，长命百岁，对，这个是一般人，常常在求的，而且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可能你不知不觉也常常在求这些东西。那所以一样的，我们要趋吉避凶，我们来求，不管是上位的求，我们在下平民老百姓求。 那我们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对不起，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哦，在下面啊，基督徒对于患难应该有怎样的认识啊？这个问题也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但是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从三节到十一节呢，保罗就讲到患难跟安慰，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保罗的他的所分享的他对这个患难或者他所的教导上，我们来学习保罗对患难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看法。那也许呢，我们可以呢来学习保罗这样子对患难的一个认识跟态度。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安慰。 OK， 我们来解看完患难，看完来看安慰。哦，对不起，我跳掉了吗？ OK， 回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慰。 OK， 那安慰这个呢，这边安慰解释也是用这个字典上找。 OK， 就是说呢，要减轻或者是什么安抚你的什么痛苦，或者是你的 suffering 啊。我们看英文其实可能比较容易去解释，就是呢，你比较什么 less worry, upset, frightened during a time of trouble of emotional pain。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患难是 trouble 嘛，所以你在患难当中呢，你比较不会觉得这么担心，这么沮丧，这么害怕哦。这个呢，这个是字典上定义的安慰。然后呢，我们再看圣经上一样，我们来看啊，不是，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能安慰我们啊，既然患难不能避免，那我们来问说，我们也尽量趋吉避凶，我们也不会去自找麻烦、自找苦吃。那我们来问说，我们所信的神能安慰我们吗？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在林前一章三节，就我们读的这个今天在读的这段经节里面，保罗很直接的跟我们讲说呢，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圣经节。诗篇23篇，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圣经。大卫在说，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以赛亚书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因为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知道为什么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呢？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在的地方，当你在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你就得着安慰。在马太福音的5章4节，这个是天国八福，也是耶稣亲口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的确是一个能够安慰我们的神，这个是一个事实。那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呢，如果我们的神是可以安慰我们的神，那他怎么安慰我们呢？那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人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经历可以来分享的。也许我们可以在我们有一个群组就是也许我们下课之后，可以大家可以在群组里面分享一些说神如何安慰我们。我这边整理几点呢，是我自己的体会。OK， 神怎么安慰我们呢？我们读神的话语。就是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安慰我们。然后呢，我们祷告或是众人代求代祷的时候，我们得着安慰。我们祷告进入在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刚才讲到在耶路撒冷得着安慰，在神的同在当中得着安慰。然后呢，我们从信息跟分享，不管是讲台讯息、小组弟兄姐妹的见证、小组交通当中呢，我们从别人的信息跟分享当中得着安慰。还有呢，我们借着唱诗歌而得着安慰，我们不管是听诗歌或唱诗歌，我们可以得着安慰。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是从我们所经历的环境和遇到的人事物得着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万有的主，这些 人事物都是神所掌管，神可以差派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安慰你，或是神可以让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你得着安慰。那我在这边做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自己的经历是你知道这个当你这个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你参加这个丧礼的次数就比你参加这个婚礼的次数还要多。我记得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常常去参加婚礼啊，就是类似年纪的大家结婚参加婚礼。那等到你这个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就参加这个丧礼的次数很多，因为很多的长辈都过世了，甚至是你这个同年级的可能也因为什么疾病 也过世了，所以你常常会处在这样一个我个人觉得说好像很忧伤，好像这个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这样的一个心态的里面了。那但是呢，每次我有遇到这样的事情，看到弟兄姐妹离世的时候，我们最近昨天才接到这个 Alice 的 email， 什么我们北区 Alice 姐妹她已经被主接走了。然后我前几年呢，我父亲也是生病，也走了。那所以常常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我要怎么得着安慰呢？那有一首诗歌 ，OK， 就是我这边讲这个例，就是在这一点有一首诗歌就常常安慰我。这首诗歌呢是大概20多年前的诗歌，1999年写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做《更美的家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你没有听过，你想听的话，你可以去 YouTube 打这个《更美的家乡》，然后呢你就 YouTube 上面就有。那所以这诗歌的歌词呢，常常呢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面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他这个歌词两段第一段他说呢，当他们走完人生旅途，这个他们就讲说这些过世的人他们跑完当跑的路，然后这一切不是结束，仍有主同在。那现在我们虽然暂时分离，但有一天必再相聚相聚在哪里相聚呢？相聚在神为我们所预备那更美的家乡他们有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家乡，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在神永恒的家乡。所以这个第一段歌词讲到是说，这些过世的基督徒他们虽然暂时与我们分离，但是他们去的地方是一个神所预备在天上永恒的家乡。然后在第二节呢，他说到我们，就是说呢，我们还在世上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上的人，他说我们在走人生旅途的时候呢，当我们面临分离的时刻，我们要与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呢，他说也是一样，这一切不是结束，因父神仍然引领，现在我们虽暂时分离，但有一天我们必再相聚，相聚在神为我们预备那更美的家乡，我们有更美的家乡，在那天上的家乡，不再漂泊，不再流泪，在神永恒的家乡。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一个有亲人朋友弟兄姐妹过世的时候，我心里面难过的时候，我就听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每次呢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那这首诗歌呢，它是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的11章13节跟16节。那希伯来书11章13节16节大概讲什么呢？他说呢，我们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呢，我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神就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呢，虽然呢这个与亲人朋友分离呢是这个心理上是很难过，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 永远的盼望，哦，在天上一个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永远的家乡。所以呢，我就做这样一个见证，就是每次呢在患难的患难或难过的时候，我就听这首诗歌，然后呢，每次听这首诗歌呢，我就觉得神给我很大的一个安慰，哦，所以呢，就是说我做一个这样小的见证呢，就是跟大家讲说呢，我们的神呢，的确是一个会安慰我们的神。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保罗，那保罗对这个患难安慰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啊，保罗对患难跟安慰的教导，在这个第三节跟第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哦，一个就是说患难安慰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影响？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呢，他第一临前的一到四节，他说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我们刚才讲神是安慰我们的神。一五节说呢，基督所受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当我们受苦楚，多受基督所受的苦楚的时候，我们就多得基督的安慰。那一到六节说什么？这安慰能叫我们忍受苦楚。第九节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些经节呢，是保罗他对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呢，他这个对他个人他个人的一个领受。那我们来看同样的经节呢，他同时也对，就是说除了对我们个人之外呢，他对其他人呢，对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呢？我们看到患难也安慰对其他人一样的第四节，这一节可能是前后段了。他说可以叫我们呢用神所赐的安慰。OK， 这重点是神所赐的。刚刚我讲是神所赐的，不是说人的话语啊，就你不要伤心了，不要难过啦，你一定是什么 everything will be OK 啦，这种人的话语去安慰。他是说是从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那第六节呢，讲到说我们受患难呢，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哦，这个境界很高。我受患难受苦，是为你，为着你得安慰啊，得拯救。啊，同样第六节说呢，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苦楚，这一样的。前面说这安慰叫我们受患难的可以忍受苦楚，同样的安慰也可以叫你们忍受苦楚。啊，第七节说呢，盼望是确定，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是心里面就是有个想法说，保罗他没有讲说哎，这个他没有抱怨，对不对？他在受患难的时候他没抱怨，他也没有跟去发泄他的情绪去其他的人身上都是你的错，要不然这事情不会这样子，你当初为什么不这么做，就是我们人常常会做的事情，抱怨吐苦水指责别人。你看这些经节第三节到第十一节，你看这些经文他所讲的都是什么？神安慰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安慰别人，然后说什么？我们可以得着益处，别人也因着我们可以得着益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保罗对患难跟安慰的整个的观念教导是跟我们世人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来根据这些经节，我们也同样得到一个结论，那患难使我们更多得着基督，不单是我们个人得安慰受益处，也让我们能帮助同受患难的其他人，使他人一同得安慰受益处。所以你发现呢，当保罗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要从神得安慰，而且呢，他的生命可以得着益处，不单单只是他个人，而且他更进一步可以影响到他周围的人，让他周围的人在受患难的时候同样得着从神来的安慰，也可以同样的在身里面得着益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导真是太好了，可以让我们在 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所遇到各种不容易的环境啦、挫折啦，或者是我们失去亲戚朋友啦，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我们真是要来学习这样子保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让我们真是可以从神得着安慰，而且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益处，也进而一步呢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对患难跟安慰的一个教导。那接下来他讲完这个之后呢，你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你讲的这个太什么太高调了，这个太理论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实际上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呢，保罗他自己做了一个见证，这个在第一章的八节到十一节，他自己做了一个见证。什么这样的见证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说，这个保罗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等提多的时候，那他不是写了一封严厉流泪的书信吗？给哥林多教会。然后他在等提多回复的时候呢，在以弗所发生了一个暴动。什么暴动呢？在他这边第八节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力不能胜，甚至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他这里指的呢，圣经学者的研究呢，就是指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三到四十一节，讲到这个在以弗所发生的暴动。这个暴动是怎么发生的呢？他是因为保罗在这个亚细亚 ，OK， 亚细亚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呢，他在传讲神的福音啊，传讲神的道，所以呢，很多人当时听了保罗的道之后，他们就信了耶稣，所以呢，他们就不去拜他们本来拜的偶像。那呢，你不拜偶像的话呢，就影响到这些这个卖这个拜偶像的这些这些器具的人的生意，对不对？你保罗一定是教导这个信徒不要拜偶像嘛，那他不拜偶像之后，他就不会再去花钱去买这个拜偶像那些器具，所以他这边讲说影响到当地制作雅迪米，就是在以弗所当地的一个女神呢、他们这些人是制作这个银龛，这个字念龛呢，上面一个和，下面一个龙，银龛。那这个银龛是什么？就是说供奉神佛像和祖先牌位的石室或橱柜，就是说那些我不知道，可能在中国大陆比较少，在台湾很多，在家里面摆一个供桌啊，这个供桌里面有祖先牌位，一边是祖先牌位，另外一边是各个神佛啊，什么妈祖啦、土地公啦、什么天上什么君啊，这些一大堆偶像啊，就放在那个桌上。OK， 这些呢，就是这边讲的，这个他们在卖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器具。那因为呢，当地的人信了耶稣之后就不拜偶像，那不拜偶像之后呢，就影响到这些人的生意，你知道吗？这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所以他这个保罗怎么样？挡人财路，对吧？挡人财路的下场是什么？就被人家干掉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边讲说呢，以弗所崇拜的女神容易被轻忽啊，因为他们就不拜这个雅迪米这个神啊，所以众人要拿住保罗和其他同行的马其顿人，将他们带到西院里面去。那你知道在当时是罗马统治嘛？那大家可能看过那个电影叫《Gladiator》，对吧？那你到那个西院里面，那个罗马竞技场里面是要干什么？就两个嘛，第一个人跟动物，人跟兽在那边打，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人跟人，在那边对打，然后呢，那个戏台上的那些民众就在那边叫好啊，然后看他们自相残杀。那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情形就是呢，当地的人呢，因为保罗挡了他们财路呢，他就要把这个保罗带到这个戏院里面，这个罗马竞技场里面。一的是呢，他要让保罗被这个野兽咬死，要不呢就是被其他人被他们砍死或杀死，所以就是要置保罗于死地啊。所以这个零后一章八节就讲到说呢，他是遭遇苦难，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 所以圣经学者就认为说，这一段的经节就是在讲当时在以弗所发生的一个暴动。那我们知道后来呢，保罗就被迫就逃到马其顿去。然后呢，到第九节就说什么，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是曾经救过我们，现在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然后第十一节就讲到说呢，弟兄姐妹的祷告呢，帮助保，所以那个保罗能够得蒙拯救，并为保罗所蒙的恩呢，将感谢归于神。所以这几节的经节呢，就是保罗他自己为他这个患难跟安慰呢所做的一个见证。虽然呢，他在传道的时候呢，他基本甚至这个力不能胜，甚至 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是呢，他说什么？他不靠自己，叫靠死人复活的神。而且呢，我们的神是什么？曾经拯救我们。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拯救我们；现在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救恩是进行式哦，是 ing 哦。我们每天都要来神的面前哦，来寻求他的救恩，在各样事情上，他要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后面说将来还要救我们啊，我们现在是灵魂得救，我们的肉身上还没有得救啊，我们将来还要有一个肉身得赎哦。所以这样的道理用在保罗身上，同样用在我们身上，曾经救我们，现在每天还要救我们。以后将来神还要救我们，所以神的救恩是永远稳固，从前到将来。而且这一点呢，也是第十一节写的，这一点也是一样，虽然保罗在患难当中，但是呢，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保罗祷告。那保罗从患难当中出来之后呢，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保罗所蒙的恩将什么？将感谢赞美来归给神。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八到十一节就说到保罗他对患难跟安慰所自己所做的一个见证。然后我们看完这些之后呢，我们看刚才我们前面问了一个问题，基督徒对这个患难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那我们看了这些保罗的教导之后，他所做的见证之后，那我们觉得自己觉得有没有怎么样的体会呢？所以这个问题就问大家自己可以去思考的。他说你认为是地上短暂的福乐和天上永远生命哪一个比较重要？是否优先顺序？就我自己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答案是我知道天上永远生命比较重要，但是呢，我实际上觉得地上的福乐也很好，你知道吗？这个是实际的情形。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标准答案一定是说天上的永远的生命是很好。然后呢，你再想想下面这个问题。那如果神要借着患难让你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愿意顺服并且付上代价接受这样的患难，对不对？这个问题也是让我们自己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我们从保罗的见证你就看到说他愿意付上代价，然后呢让他自己呢虽然好像肉身受到亏损，但是他的生命呢被神所建造，而且在此同时呢，他也将这样的生命能够传递给他周围的人，让别人也能够得福。所以你就发现保罗伟大的地方就是这样子，他是一个舍己无私的生命在他的服事当中为了要能够来成就神所托付他这个新约的指示，这个传福音的指示。所以这是一个保罗他一个很伟大的地方，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这个两个问题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虽然我知道我自己在准备，我在思考的时候，其实心中挺挣扎的，心中也是作难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想神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你们看这个图你就想说地上的福乐还是天上永远的生命，哪一个重要呢？哪一个是有优先顺序呢？ 所以我们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了。然后最后哦，看还有多少时间？好，25分了、哦、好吧。那最后还有一个第一章的第三个部分啊，他讲到这个保罗为什么要计划改变。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可能讲不完，所以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讲啊。啊，因为这个其实只有啊只有两个 slide 哦，应该下次应该不会花太多时间就可以讲。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来发问。我们群组那个就是刚才那个一开始的时候 Gary 有 post 那个、我把这个 stop sharing、这个 Gary 有 post 那个 QR code， 那个 QR code 是到6月11号都是有效的。那大家可以进那个 WeChat 然后 scan 那个 QR code， 那你就可以加入在群组里面、对，这个 QR code、加入在这个群组里面。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分享的话，我们都会可以在这个群组里面来讨论。那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这个主日学内容，其实我们都会 upload 到教会的网站上去。那我也可以在那个群组里面把这个档案寄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吗 ？OK， 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群组里面来发问。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边。好，那我们一样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所以说，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看见保罗的见证何等的美好保罗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觉得说这样的标准何等高，我们实在是达不到，但是要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有不同的看见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你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主要是你今天的教导真是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帮助你的话语像是那个种子真是落在好土里面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子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继续带领我们在这个主日学上面真的是有好的学习。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迷人弟兄，
不会，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玉米人，好棒啊，
谢谢迷人。
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再继续发问，我们因为时间比较短。好，谢谢大家，谢谢。
Okay, 我看到你那个 message 看到有点晚了。
没有，我们那个 Gary 已经录了，你可以停了。